话痨属性继续爆发啊！再跟各位聊两句。是这样的，这两天呢，30号的时候，在12月30号的时候，有一个完全防止张献忠手册在网上流传，是一个呢，这个大陆的一个博主叫老王谭志安，还是个红威的那么一个号发的一个东西。然后呢，这个迅速的就被删除了，对吧？它里边内容我也没有特别细看，就看了一点儿，主要是它那个节选和目录。大概干嘛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献忠"是什么意思，对吧？张献忠当年屠川嘛，当然有人说这不是张献忠屠川，这是清军，给那个张献忠安的一个罪名。咱再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啊，我们就不讨论这问题了。这个呢，留给历史学家以及这个1644史官还有明史爱好者去讨论这问题吧。那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就被献忠呢就被引申为呢，就是进行无固定目标的大规模的对。于社会其他成员的杀伤，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概念。而且呢，出了很多事情，就是爆出来的就有好多种。而且有一些事情吧，就是你也拿不准他到底是献忠呢，还是说是实际上是油门踩错了，这个东西都不太好讲。反正中国的这个事儿，你各位你尽可以往坏了去说吧，这个没一般来讲没什么太多问题。顺便说一句，我对中国的判断99%都是对的，但是呢，只有这1%就是。已经把中共想得足够坏了，中国社会想得足够坏了，但是还没有探到底。那我出问题都出在这百，我出问题这1%全出在这儿，大概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啊。所以呢，这个手册呢就被封了。那主要是这个主它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基本上呢是前言。他说呢，为什么需要这本书，对吧？说现在啊经济下行，失业、烂尾楼、债务危机，导致什么呢？社会戾气上升。过去呢，讲究一个冤有头债有主，对吧？那这现在呢，活不下去呢，他是不让别人活，得专门捡这普通人下手。因为为什么呢？好欺负。那好欺负，当然这大家都知道，因为你防备心很差嘛，并且很多人呢，他对这个孩子或者你看有好几次都是在幼儿园或者学校门口干这活，对吧？OK，好欺负，那伤害性更大，因为你撞一个普通人，他可能是一人倒霉，或者是说全家会。当然也会很难受了，会差一些。那如果你要是撞一孩子，那全家这个支柱几乎就没有了，那伤害就更大一些。所以说呢，而且呢，警方呢响应时间呢有限，生死在几分钟，因为它是一个针对不特定人群的，你随时可能出问题。就是说，他走在这儿突然情绪一崩，脚底下油门上去了，你就不好讲，对吧？这是一种。那他第一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谁会识别？潜在的高风险人群，就是可能啊，就是邻居啊，或者身边人，比如说什么三无人员呐，对吧？无工作、无房子、无老婆，那突然破产被催收逼债到绝境的人呢？长期受欺负的老实人呢，对吧？忍耐后的极限，这件事情我是真的跟大家说一句啊，老实人是最好别这么欺负的，因为我见过很多次，就是说，突然爆发的这种事情，平时你看不出来，你在职场上，各位或者是原来上学的时候，你们都看过，就是说。那这个人突然爆发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原来你觉得说这个欺负他可能欺负挺狠的，今儿个怎么突然一下就没？你不觉得很过分的事儿，他突然就爆了。这个是一个长期被积压，然后突然一下给点燃的这个东西，是一非常可怕的事情。那第二个呢？他说的是什么呢？第二个说的是啊，手里拿的是什么工具？那拿什么？比如说吧，那个日常用品。那如何被那个用作武器的，就是刀具啊、车辆啊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当然还没有到什么呢？没有到那个化学课的那个水平，就是因为有人说嘛，说你学化学，如果你要不能到一个就是杂货店，把炸药的这些东西给买齐，做炸药的东西买齐，你这化学基本就不合格，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一般来讲还没有进化到这程度。不过这些配方呢，你要到网上那不就是随手就有了。甚至于啊，哈，就是曾经我看过一个视频，一个防卫专家就直接在机场的，就在机场的候机大厅里，随手找各种各样的东西，就能制作出那些那个致命武器。这个不是开玩笑的，真的可以啊，真的可以。我自己都试，我没自己试，我跟人拿这个东西打架，这不可能的事儿。就是我曾经有一天闲得没事儿，因为我们平时买菜都用那个帆布袋儿，那种比较厚的帆布袋儿。然后呢，有一天呢，我不知道怎么就脑子就抽了一下哈，就直接呀，就是拿那个东西，就是打了一下，就是抡圆了啊，就打了一下这个一个那个 通到了一个墙，结果一块墙砖就下来了，吓我一跳！我操，就你就想想那东，就是那个力量非常的大，我从来不知道那东西能够打出那么大的力量。当然，这个也因为我可能个就是这个劲儿比较大啊，因为平时练一些东西，原来也练这个，比如说你双截棍啊或者怎么样，他知道怎么发力，但是那个东西就没想到那么大的威力。如果这东西我要是真拿它打人的话，就是帆布袋，我直接打在某些人的脸上，如果打在耳朵上，我能打破他耳膜。打在眼睛上，我能打瞎了他，真的绝对我能做到的事情。我原来真的完全不知道，跟那个跟就总觉得那一个口一个不口的能怎么着？这个真的是，尤其是日本这帆布袋，又他妈厚又他妈结实，打起来真的特有劲儿。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呢，说呢，就是第三章他说的是呢，他在什么地方等你？什么呢？就是说高风险场所，就是指这个人群密集、逃生困难的地方，比如学校门口啊、市场啊、公交啊这些地方。还有一些呢，就是说那个他的那些这个老楼，因为老楼啊基本上都没有这个消防通道，就是你，而且它消防通道很有可能在一楼那一块儿，跟那个跟它正常那个通道、电梯通道或者是楼梯是在一起的。很多的老楼是没有真正意义上逃生通道的，它只是楼一个楼梯，对吧？你要不然是爬楼梯，要不然你坐电梯，一个是电梯那一块，一个是那个楼梯那一块，最后到一楼那一块，全都汇在一块了，它没有一个单独的出口。各位，这个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你应该是有另外一个单独的出口的，在原来这些老的这些建筑是没有这个规定的。你像我们这楼是比较老一些，大概是90年代左右建的这个楼，我们是整个的两个完全不同的通道，就是电梯是一个，楼梯是另外一个，两边不相交，而且那个通道是在哪儿呢？是在这个是在楼体外边的，是在楼体外边的，是从另外一个地方出来的，它跟那个跟电梯那块和主门那块全都不一样，就是这个，就即使如此，你看那个京阿弥。都被人给整个泼上汽油给烧了，为什么？因为他把两边都给你堵了，你就出不来。那也就是应该是一个老楼，他日本原来有很多的老楼，他也没有这个意识，你知道吧？他大概是这样，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场所。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分析这个动手前的信号，比如说观察异常的行为啊、眼神啊、举动啊这种预警。这个呢，只适合在什么程度呢？只是适合在哪儿呢？就是他用这个近身的方式来杀伤。如果他要是开车，你这预警是没有用的。你眼睛哪能够直接能够看那么远呢？对不对？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他第五章就是描述常见的几个这个攻击的方式，就是保龄球式的车辆冲撞，还有什么无声的刀刺、纵火，对吧？这种东西都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所以说呢，他就强调这个自保意识啊，呼吁警惕这社会隐患。那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呢，为什么直接被删了呢？一个是它本身是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恐慌，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因为虽然中国的很多的这叫什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叫做就是新闻管制吧。或者是社交媒体管制，它好多东西不让你说，但是实际上来讲，它还是有很多东西露出来了。一旦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可怕的话，对社会伤害是蛮大的，对吧？那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嘛。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呀，这几乎是一个实用的手册，它倒不是说对这个可能的潜在受害者是一实用手册，它他妈特像一什么呢？它像一施害者。就是你想当宪宗的时候，他的一个手册，你就太扯了。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个堵门、堵楼那种纵火，对吧？他说到那么详细了，那你这玩意儿，你这照着做不就扯了吗？他真的是给你把一楼这一块整个两头给你封死，然后再纵火的话，你怎么办？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真的是有问题，所以呢给删了。至于说删的好不好，我觉得呀哈。这种东西确实是应该尽量少让它流传，那这个没办法的事儿。当然，我这可能这话可能很多人并不舒服啊，但是呢，这个确实是少流传。这个呢，尤其是特别具体的这个，你比如说这个近身，扎人一刀，转身你就走，像这种玩意儿，你描写这么细干嘛呀？对不对？你这个你犯得着把这东西说得这么细吗？你说的一点稍微的。 柔和一点，我相信很多人也是能够领会这个意思的，对吧？那比如说那个撞人这种事儿，你可以找一个具体案例，然后随便去说一句，不用把它描述的那么详尽，对吧？这大概是这样。所以呢，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它被封了呢。我其实，原来我一直也跟大家说，跟大家也交流过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呀，这些年呢，最大的问题是在哪儿呢？就是它本身的这种收入的分配啊，原本就不公，而且呢，不公的时候是没有，如果大家都在涨钱，生活有奔头，这是没问题的，对吧？就是你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那美国的贫富差距也大呀，是不是？当然，它那一块很多还是枪，但是实际上它因为贫富差距出问题的，这个其实还是少。更多的是意识形态或者是宗教原因干的这个活儿，那他的这个，如果大家能有一个希望的话，这种东西就会少很多。但是没有希望的时候就会出问题，尤其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老说什么斩杀线呐，或者诸如此类这些东西，那中国的这个实际上很多人觉得说你可以兜底，什么回到农村，哎呀，然后就有这个有吃，至少有个吃的呀，或者怎么样的。没有那么简单的，各位，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60几了，它已经60几了，大量的人口寄居在城镇当中，它回不去农村了。中国的城镇化率这么高的状态下，你说你还有这些所谓的农村兜底什么的，那你以为真的是这帮那个进城务工的这个农民工出的问题吗？不是的，很多的时候是城里，真正说是这个县中的，大部分是城里人。在城镇居民，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这个有这种这个意识，包括这种走投无路的绝望，对吧？所以不要去想着说那个中国的这个这没有什么斩杀线，这中国叫宰杀线。一旦说是被宰的时候，那你像那猪，你们见过杀猪吗？我见过，那猪有一回是真正意义上的就把人给踢了，对吧？那哥们直接好像是一蒸吧，直接一蹄子撂就。撂在肋骨上了，直接两根肋骨折了，进医院了，对吧？那这种情况下，他到宰杀线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说不挣吧呀？对不对？大概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如果说他说的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对的，其实都是对的，就是包括他分析这个社会原因也都是对的。因为中国是没有什么呢？他没有经历过，就是在改开之后啊，没有经历过经济上真正意义上的起伏。就是大家没有对这东西有一种认识，就是说经济是有起伏的，或者是说如何如何。中国兜底这些东西呢，又不像很宣传的什么斩杀，跟国外对账斩杀线这么好。很多的人他实际上而言，比美国那一边掉下去的更可怕，对吧？美国那一边你再怎么样，你到了底了，只要是说。你还有往上爬的心，你不会酗酒、吸毒或者完全沉沦。基本的这些，你住的地方，或者是说你想那个去有个工作，有吃口热饭，对吧？就我们都看了那个美国那块那要饭的那叫什么来着？金牌讲师什么的，就那样的人在美国都可以活着。你只要是有这个心，哪怕你不想上进了，我就在想当个流浪汉，能够吃口饱饭。对吧？偶尔有个地方洗个澡，住一下，这都可以做到的。中国没有这个，这个有无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组织 NGO 在后边能支撑这个的是美国，中国是不让你干这件事儿的。你见过？你在中国你见过几个 NGO 能够把城市这些流浪者或者怎么样走投无路的人去帮他去关照一下啊？你见过这种公开的吗？我是没怎么见过，我不知道您几位、你各位，你们有什么特别大的见识，说那个哪儿都能有，随便能找得到的。而且中国也没有另外像美国或者其他一些国家的那种网络，宗教互助组织这种网络，大量的这些东西都被摁到那个爱党爱国那去了，对不对？原来还有这个，比如说道观、佛寺这些东西，还能有这些地方，甚至于什么民间自主的粥棚啊这些东西，现在哪还有啊？就有也是很少见的一种东西，为什么你见不着流浪汉是被清理掉了？各位不要再去想那些事情了。当年，有一回广州能干一什么事儿？不让人在立交桥下边过夜，在立交桥那儿底下那个那底下给你弄那些三角尖的那个水泥墩子，就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你知道吗？ 是什么叫贫无立锥之地呀？那政府有立锥之地，你就没有立锥之地了，简单吧？就这么简单，所以根本就不要去想那些事儿。那这些东西就都已经都开始渐渐在萌芽。那你看现在这块儿和前段时间就是前两年，那现充是比较多，现在呢没有这么多了。我给大家讲一个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当时疫情的时候，大量的人出问题了，经济上出问题了。结果疫情之后没有太多的改变，因为很多的整个社会，包括经济，包括工业的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行业的结构变了，他们没有办法起身，然后转手，这会儿现充多一些。那等到这块有一定的稳定度了，对吧？OK，好，那就少了。这两从去年开始，其实说是少一些的了。整体的，我看过一统计数字，是少一些的了。但是呢，不要觉得说这就到底了，说就没这事儿了，因为它经济它一直在走，渐渐的大家有一些麻木了，或者是说重新适应这个社会，这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是，一旦说再有这样断崖式的往下跌一块，马上就会起来，这是马上就会起来的。所以啊，我再次跟各位讲这个，可能跟各位讲的我自己都烦了，但是还是再跟各位讲，第一。一定确实像他说的，要观察自己的周围，对吧？你出门在外一定要观察自己的周围。第二，少凑热闹，就是人多的地方少去，理解这件事儿吧？因为那个东西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如果去的话，去尽量去步行街啊什么这些地方，那它前面都会有那种阻挡型的东西，它一下一时半下的，它不可能撞开。如果它撞开了进来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多少给你一个反应时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种就是这种近身杀伤的这种，你呢不要就是尽量跟人保持一个呀叫什么的距离呢？社交距离是一个比较好的。当然你是一般他也不会在那种地铁拥挤的车厢里，他很有可能在流动的人潮当中会多一些，但是呢他不会在拥挤的车厢里。在流动的人潮当中的时候呢，尽量保证一个跟别人社交距离，对突然对靠近自己的，对吧？离自己过近的，一定要保持一个警惕，这是比较重要的。还有一个呢，也是我一直在跟各位强调，并且跟各位交流的，就是一个幸福退让原则，幸福者退让原则，就是你如果今天还没到这个地步，但是你不知道什么人到这个地步，不要去把这些底层逼急了。就是你今天不是底层，对吧？那或者说你是底层，但是呢，你跟其他底层会有一个交互。你比如你是一个保安，那你呢不要去为难，尽量不要去为难快递小哥，对吧？快递小哥也不要去专门去跟保安去作对，他也是这么吃这一碗饭，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呢，你就是说你其实你社会也算是底层或者是中层。就不要去为难这个底层给你服务的人员，尽量对人好声好气儿一点。我真的是特别坚信一件事儿：你对人好，对吧？你对人比较好的时候，他即使是说不去想给你回报，他心态不好，他呢基本上也不会特别的去专门为难你。这个我相信大家都还是心同此心，物同此理的。那一定就是说，这或者是说他跟你较劲的时候，对吧？你比如说这个外卖，这个一脑门的气，对吧？那可能在上一个地方就受了气了，那他在这儿找你这儿发泄一下，你就当没看见就算了，就甭牛逼，对不对？的你觉得说你就是一臭快递的，或者如何如何，真的不要这么想，这他们一定每天都受气。你不是你不一定，或者你可能还不一定有人挣得多，但是你的工作环境可能更体面一点，对吧？或者怎么样的，不用那么风里来雨里去的，就一定说往后退一步，对吧？你有家有业，不跟他较这劲，这就完了。这个呢是一个幸福者退让原则，把握这几点呢，就是说不是你能碰上，不可能有遍地现充这件事儿，您知道吧？这个能够直接杀人或者怎么样的，这个东西，这种心理素质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像你他妈打了这多少年拳，你也可能说什么不会打架是一样的，这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冲人挥拳头的？但是碰上一个就出问题，那碰上一个就是100%，对吧？碰不上那当然无所谓了。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跟大家呢就是聊聊这事儿，就是。我估计这都是我第10次提醒各位了，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又跟各位下个车两句。